我们愿以温暖的视角，选取你关注的话题，讲述你喜爱的故事。微电台，微微风尚，有温度的人文风尚。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风尚故事，我是主播季宇。今天的故事啊，叫做《骑士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头拥有骑士荣誉称号的公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年头，德军占据了比利时的疗养圣地维苏里。与其他的集中营不一样，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战俘，一头瘸了腿的公牛。他进过两次集中营，享有骑士的荣誉称号。时隔23年，在这里他碰到了自己的老冤家，一只眼睛的德国将军李斯特。李斯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一只牛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上帝的光芒。1941年，德军入侵比利时，疗养圣地维苏里城被德军占领。驻军司令克鲁伯少校刚一上任，就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李斯特将军的命令，到比利时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克鲁伯少校有些疑惑，不知道将军为什么会和一头牛过不去。他向将军的副官打听这件事儿，副官告诉他，将军和这头牛有仇。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将军还是个少尉，在索顿河战役中，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组织了60头公牛开道。将军那晚正好值班，领头的一头公牛冲向了他，撞瞎了他的右眼。可那头公牛也踩中了地雷，被炸伤一条腿。当时将军和那牛都倒在了血泊中，面对面，眼对着眼。就在将军拔枪要射杀这个畜生的时候，一枚炮弹飞来，把将军震晕了。将军被送进了医院，从此一个英俊的小伙变成了可怕的独眼龙。将军恨透了这只牛。后来他得到消息，这头牛成了那次战役中唯一幸存的牛，战后被送进了维苏里荣军院。少校明白了，他马上带人到了荣军院，在这里关押着400名比利时荣誉军人和负伤疗养的战士。克鲁伯下令，凡是受伤的都送到特别营处理，而健康的军人都送到劳动营看押。然后他命令手下把骑士带过来，这是一头黑色的老公牛，神态安闲，右后腿已经瘸了。克鲁伯拔出了手枪，住手！很多比利时军人见状都怒吼了起来。一个瘦小的男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径直走到了克鲁伯面前。少校，我是比利时陆军中士约瓦克，也是这头牛的勤务兵。根据日内瓦公约，你不能杀这头牛，你必须把它当作战俘来对待。克鲁伯听了一愣，一头牛当作战俘，笑话。约瓦克郑重地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少校，请你看一下吧，这是利奥波德国王给他的授勋命令。克鲁伯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授予骑士比利时王国陆军上校军衔，颁2级荣誉勋章，享受王国荣誉士兵待遇，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1917年12月11日，克鲁伯傻眼了， 这是一头有军籍的牛，而且军衔比自己还高。按照日内瓦协议，他真的没有枪毙他的权利。少校只好下令把他关到战俘营，然后他给李斯特将军打了电话，报告了这个意外的情况。李斯特告诉他，那就在战俘营里合法的处理他，我不相信一只牛会在那里什么错都不犯。根据德军的战俘营管理规定，战俘严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当场击毙的。少校有了主意，第二天他就命令士兵把老牛和战俘们带到了木料厂，那里有刚卸下的整整五车皮木头。士兵给老牛套上了牛车，让他拉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头。少校在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对于这样一只养尊处优的军牛来说，这种苦差事无疑是他无法忍受的。只要他稍一抵触，士兵们就会用鞭子抽他。牛的脾气是暴躁的，他肯定会反抗。只要他一有过激的行为，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枪毙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老牛没有反抗他的命令，而是拉起沉重的车子默默地向前走。一趟，两趟，三趟，他的身上开始流汗，伤腿也开始一瘸一拐，但他摇摇晃晃地坚持。当他拉到第五十车的时候，默默劳作着的战俘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开始骚动。约瓦克跑到少校面前抗议，少校，这只牛已经有26岁了，按照牛的寿命，它已经属于一个老人，你忍心让一个老军人干这么重的活吗？这样他会被累死的，你这是在犯罪。少校听了皱了皱眉，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他接受了约瓦克的抗议。是的，今天让他干的太多了，明天给他放一天假，让他自由活动一天。第二天，少校让人把老牛带到了放风区，示意士兵把营区的木门打开，让他自由活动。外面就是一片广阔而自由的草地，但是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却密布着地雷。少校的意思很清楚，青草对于牛的诱惑是致命的，他只要向那片草地奔去，就会犯了逃跑的营规，而他的下场也是合情合理的，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或者是被士兵的子弹击毙。果然，老牛被营外的青草所吸引，他慢吞吞地向营地外走去，走向那片雷区。但是，正当他走到营区外的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的时候，他却止步不前了。在那儿犹豫了片刻以后，转过身子，神态安闲地回到了营区。少校呆了，他没想到这只牛居然懂得什么是警戒线。震惊之余，他让人把约瓦克找来，向他询问这老牛的历史。约瓦克的回答让他更加吃惊。索顿河战役以后，受伤的老牛被德军俘虏，在德军的集中营里被役使了3个月。3个月以后，德军战败，这头牛重新回到了比利时人的手中，受到了国王的册封。少校听了唏嘘不已啊，这居然是他第二次进德军的集中营了。他对老牛不禁肃然起敬，感觉这只牛在自己眼里已经不再是只牲畜，而是个真正的老兵。他决定给老牛正常的战俘待遇，人类的战争不应该成为他被虐杀的理由。
微电台，微微风尚， 有温度的人文风尚。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老牛依然安静地活着，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震怒，他把少校叫到司令部，对他是一通臭骂。少校辩解道：“将军阁下，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荣誉感的军人，大家实在没法对一个有战功的动物下手。他每天温顺平和，像个慈祥的老人，我们找不出杀死他的理由。”李斯特将军愤怒了，他的独眼里冒着火。那好，既然这是一个特殊的战俘，那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他。我已经给他找了一位。说完，他一挥手，副官牵过来一只黑色的德国牧羊犬。这是我的护卫犬，名叫野狼，它也是一条军犬。我已经签发了命令，授予他陆军少校军衔。从明天起，这条狗负责看管那只蠢牛，不管他对那牛做什么，你们都不要干涉。动物的事情嘛，就交给动物去解决。少校没有办法，只好把野狼带回了集中营。他命令把老牛和野狼关到了一起。野狼一看见老牛就猛扑了过去，对他又撕又咬。老牛猝不及防，被野狼咬住了后腿。他又跑又跳，想要摆脱野狼的追咬。可是野狼异常凶狠，死咬着老牛不放，血从老牛的后腿中流出。老牛开始愤怒，他瞪大了眼睛，发出了低沉的吼叫。突然，他转过身子，猛地向旁边的铁丝网撞过去。锋利的铁丝扎进了他的身体，也扎进了野狼的身体。野狼疼得嗷嗷直叫，松开了嘴。老牛趁势又猛撞了他一下，他滚倒在地，痛苦地哀鸣着。老牛慢慢地走了过去，抬起了前蹄，准备给他致命的一击。少校慌了，将军的爱犬要是死了，他无法交代。他正要去救，让他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老牛盯着野狼看了一看，慢慢地放下了前蹄，然后喘息地走到一边卧了下来，艰难地舔着自己的伤口，眼神恢复了平静。野狼也从地上爬起来，躲到离老牛很远的地方，怯怯地看着老牛，再也不敢靠近。出来时的那种凶恶的表情荡然无存。约瓦克和一些战俘闻讯赶来，他们一见遍体鳞伤的老牛都愤怒了，纷纷责问少校：难道你们德国军人连一只牛都不能放过吗？如果你们再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全体绝食抗议。少校也火了，这是李斯特将军的命令，野狼也是帝国的少校，由他来看管骑士，那是合情合理的。你们再敢就这事儿说三道四，我就不客气了。这里是俘虏营，不是自由广场。战俘们无语了，他们注视着老牛，都在为他担心。第二天清晨，大家心情沉重地来看望老牛，没想到大家喜出望外地睁大了眼睛，只见野狼和老牛依偎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从他们的身上丝毫都看不出他们曾经是经过殊死搏斗的敌人。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从那时起，这一牛一狗居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管老牛到哪儿，野狼都很有爱地跟在他的身后。遇到有谁敢呵斥老牛，他会呲起牙齿冲着谁狂吠。战争在两只动物间 俨然已经结束了。接到报告的李斯特将军不能相信自己一手训练的野狼居然会和敌人为朋友，他马上驱车赶到集中营一看究竟。当他亲眼看到老牛和野狼和睦相处的时候，不禁怒火中烧，他下令把野狼抓起来，用惩罚叛徒的方式在广场把他当众吊死。野狼的悲鸣声让老牛开始烦躁不安，他突然挣脱了看守的缰绳，向营地的广场狂奔而去。他接连撞倒了几个卫兵，冲到了脚架旁边，然后把行刑的士兵顶倒在地。套在野狼脖子上的绳索滑落了，野狼得救了。李斯特将军气疯了，盛怒之下他拔出手枪要亲手枪毙了这只让他痛恨了半生的老牛。可没想到就在枪响的一瞬间，野狼一跃而起，挡在老牛的面前。枪声过后，野狼的脑袋被7毫米口径的子弹打开了花，他一声没吭地跌落在地上死了。人们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惊呆了，全场变得鸦雀无声，只有那只老牛悲伤地低吼着，慢慢走上前去，跪在了野狼的面前，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朋友的尸体。李斯特把枪口对准了老牛，但是这个老牛并不惊恐，平静地抬起头，漠然地盯着他。他们对峙着，像23年前一样，面对着面，眼对着眼。23年过去了，李斯特的眼睛里仍然充满着仇恨和杀机，而这头老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野性，他眼中闪动着只是仁慈平静的目光。人们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另一声枪响。5分钟以后，李斯特握枪的手无力地低垂了下去。人们在李斯特冷酷的独眼中看到了恐惧和慌乱的眼神，他收起了枪，对少校说：“按军人的标准，安葬我的狗，善待这只老牛。”说完，他转身默默地走开。李斯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一只牛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上帝的光芒。”3天后，比利时境内所有的战俘营都接到了将军签发的命令，严格按日内瓦协定对待战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
微电台，微微风尚，有温度的人文风尚。
战后，第6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而李斯特将军因为保护战俘的命令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和宽恕，他没有被起诉，最后平静地在西德安度了晚年。比利时人光复祖国以后，骑士再次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战争结束3年以后，他安详地在威苏里城去世。李斯特将军、克鲁伯少校、约瓦克上士，这些曾经彼此敌对厮杀的军人们，都出现在骑士的葬礼上。本期节目是根据网络故事改写的，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播季宇，下期节目再会。